去中国的好处啊，就听到的一些话。什么叫做凤凰男、凤凰女啊？因为凤凰以前是什么？变凤凰，乌鸦变凤凰。那怎么会指这个凤凰男、凤凰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形容啊，一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，出生的时候他的背景不好，那可能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可能他的那个生活，这个家环境是非常的贫穷的，他们是没有什么背景或者是关系的，就是这样子的人。后来呢，因为他怎么样，他能够读书，所以呢就上进，就能够出人头地，然后呢就从中国就来到美国硅谷，然后呢就进到这个高端科技的公司上班，甚至乎自己创业。这个是不是乌鸦变凤凰？您知道在硅谷上班的，你从这个物质的角度啊，是全世界顶端的，全世界。但是往往因为我们活在这种光景，那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什么？那我就问你们啊，一个人能够出人头地，能够走出自己一条路来的时候，那后来你信主了，那你依靠的是什么？还是自己，是不是？因为在我们的所谓的血液里面哦，从小长大就是依靠自己。现在神说你来依靠我，那谈何容易啊？那依靠神，这些对这些人来讲是非常的困难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是凤凰男，但我就是这种人，我就是这种人，所以我一直都说依靠自己。依靠自己的时候，是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？那靠自己聪明才智，你在哪里看？你是不是在地上看？对不对？上学啊，怎么样看那个人的脸色，都是在地上看不同的东西的。所以我们都是怎么样，从地上看到地上的聪明智慧，同不同意？那我为什么说我是这种人呢？我6岁，我父亲就不在了，那所有的经济的来源都是从我父亲来的。当父亲不在的时候，那就没有经济的来源了。那我母亲呢，只有小学2年级的文化程度，但是她也没有办法，所以她就到那个工厂里面去，打工去了。所以呢，我是非常穷的穷家出来，我真是一个乌鸦啊！但乌鸦到什么这个程度啊？我那个时候啊，有一个很奢侈的期望，如果我能够在高中毕业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个是太了不起了，因为那个时候连吃啊，下一顿饭怎么样过啊？还不用讲，就是你的教育哪里来？但是呢，后来各种原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也去了台湾拿了一个学士学位，后来也来到美国拿到一个硕士学位，然后呢，后来1977年就来到今天的硅谷，就进了一个大公司上班去了。然后呢，一步一步，我就靠着我自己，就给自己走出一条路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想想看啊，我是不是要依靠我自己来完成这些事情？我所有的聪明，所有的聪明智慧都是从地上来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凤凰男，是这个原因。因为以前是乌鸦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来看看雅各书4章1节。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那我们要知道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，当时雅各作者是有一个收书人，这收信人，他们是什么人呢？他们是犹太人，他们是12个支派里面的人， 正在发生事情，他们就是什么征战斗殴，是讲到这个。那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你如果要晓得这四章一节，那显然有个上文，是不是？那上文在讲什么呢？是从三章十三节就开始讲到，他是讲到什么？你们的这个嫉妒纷争，都是从什么地上的智慧来的，不是从上头来的，因为你们乃是怎么样？那些智慧乃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魔鬼的。就讲到这个，所以三章十七节的开始讲到唯独啊，唯独就是唯一的不从上头来的智慧。那上头来的智慧是怎么样？这个智慧啊，他有讲到就是说，先是清洁，后世对吧？先是后世，后世的话，它有三样东西，就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、满有怜悯。所以呢，这个智慧这样了。那智慧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多结善果。那我们就问，什么叫做多结善果？就是你这个智慧啊，里面有那个智慧带出来的行为，那这个行为呢，就是它的果子。这个果真的是善果，而不是恶果。那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那你要想想看啊，从地上来的智慧，不管我们多怎么样公正，所谓的我们自己的道德规范非常的好，我们有没有偏见？我们有没有有时候有假冒？那就是我们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。那这里是讲到有两种智慧，是不是？那从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就是地上的智慧，它就是征战斗殴的嫉妒纷争是个现象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地上，从地上来的是情欲来的，是属于魔鬼的。那结果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很想知道结果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人啊。那个现象呢，就是你工作的时候，你的人际关系不好，你的婚姻呢就不和谐，然后呢，你儿女不听你的话，然后呢，婆媳的关系就有问题，这是个现象，是吧？这是现象。那从上头来的智慧呢？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，然后满有怜悯，这个是属天的智慧。是属圣灵的智慧，是属神的智慧。那结果呢？工作顺利，婚姻美满，妻贤子孝，一家人生活的怎么样？融融的。那我就问大家，对不对？你要选择哪一种智慧啊？你要天上的智慧还是地上的智慧？然后呢，十八节他继续讲了。他并且不就是不止上面讲的使人和平的，那是使人和平的人，是不是？是用怎么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这个人呢，是在和平下面被熏陶了以后就活出来的和平使者的行为。那我就请问了，你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你必须做些什么？必须要用和平所栽种的果子。那如果是这样被熏陶的这个人呢，他的内心是不是先要改变？先要改变你的内心，成为有这个 和睦的心，那你就活出这个做一个这个使人和睦 的人。所以先是这个内心的改变，导致我们在和平使者的行为上面可以彰显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唯独，对不对？从上头来的智慧，是在这样的智慧下面的人才可以成为一个使人 和平的人。那在小组，我们小组里面啊，你想想看，再回到啊，我们是不是讲到细胞小组？细胞小组是不是要讲真理，要讲到团契，要讲到彼此这个相爱，有好的关系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就请问大家，在你这小组的时候，有没有有时候就为了真理打仗，要辩论真理，脸红脖子粗，或者是坚持 我是对的，他是错的。那我就请问，在这种现象下面的时候，这个人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呢，还是从地上来的？所以雅各书在这里讲到，他说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师来的吗？这白体呢，就讲到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小小的教会，对，大大小小中英文还有小孩，最少250号人。那你有250号人的话，你就有最少有250个不同的私欲。那私欲是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立场，然后呢自己的看法，那这就是私欲。那更有意思的就是，每一个人的私欲啊，都希望得到满足。那如果你都是希望得到满足的话，就出现一个现象。这个现象呢，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？现象，就是第二节，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怎么样杀害、嫉妒、又斗殴、征战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那你就看到啊，贪恋 是比较一般的啊，然后呢就升级了，就变成怎么样杀害、嫉妒，对不对？斗殴、征战，所以呢，你就是把这个私欲的越来越往恶化，但是呢，结果呢还是得不着。这是中间的征战斗殴呢，都是一些现象。那这个现象刚才讲到，就是从哪里到？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？所以我们要检讨，我们有这个现象，那我后面那个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？是从地上来的智慧呢，还是怎么样？从天上来的智慧？所以我请问大家啊，就是在这个上面来思考一下，你我今天的行为现象，是不是反映出我们今天照着什么样子的智慧来过日子？那我们就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从现象我们知道我们的智慧是什么。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那当我们看到你们不求，你说我们天天求啊，最少对不对？礼拜天我们有祷告会，是不是？然后呢怎么样？还有祷告事项，是不是？而且呢彼此代祷，是不是？所以呢是求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不求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不求，因为你得不着。但我给你我自己一个例子啊，我这个人呢就很多很多软弱的啊，我就讲我其中的一个软弱。我其中一个软弱就是我这个人很懒啊，我现在能讲这句话，因为我现在能够面对我自己的软弱。我人真是很懒的。那你要想想看啊，我怎么知道我懒，对不对？从自己的时候的你不一定看见的啊。但是呢，一个懒人呢，跟一个懒人过日子，如果这个懒人是你的丈夫的话，你能忍受吗？那你不能忍受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不会唠叨？你会不会跟他怎么样有口角？你会不会跟他有斗争？这个是不是这个现象？这从现象，不是讲到对错，乃是讲到我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第三节他就讲，你们求也得不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那我们就会问，我们第一反应什么叫妄求啊？这个妄求的话，他就马上就说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很懂的。那我们就说先放一放，我们再往下面看他是讲什么的啊。然后呢第四节呢，他就讲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那是不是我们有道德规范的人也不轻易讲这句话，是不是？真是很重的一句话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呢，什么是淫乱的人呢？如果你看刮胡啊，淫乱的人原文做什么？淫妇。那什么是淫妇？ 淫妇呢，就是原来怎么样是属于一个人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女人呢就在婚外面去了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、啊？那他是讲什么？你知道，这许多人是什么人？是十二个支派的犹太人。这十二个支派的犹太人，我就请问你啊，他们是属谁的？他们是属神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们现在所作所为，是不是属神的？不是，是不是？那他们是不是对神有背叛？有背叛的，因为他们这样背叛，所以呢，他们是不是淫妇？是淫妇，是神是从这个角度来让他们看见的。那所以这是个背叛的观念，他就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，那是不是两分法？没有中间的第三类的啊？你不是为友，你就是为敌，那就相反是什么？与神为友呢，就与世俗为敌，是不是？那请问你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常常做基督徒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想什么，但是我们晓不晓得神在想什么？神的心意是叫以色列人要向着神，是不是？你要去贪恋贪爱这个世界的话，你就是淫妇啊。然后呢，你是跟我相左的。这许多人的背叛是向着世界去走的，向着 世俗去走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说有这个所以这两个字啊，凡想要，那是凡想要行为出来了没有？还没出来，是不是？只是想要，是心里面的这种欲望啊。你心里面的从心里面出来的话，你就能够怎么样活出你这个想要的行为来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心里面想与世俗为友的话，你就活出与世俗为友的这个行为来。那回到刚刚讲的，我们刚刚又有讲有求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问题就是这许多人不求什么，因为他们不求与神为友，不求与神为友。从上下文我们就看到我们不求的是什么。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了，与什么是与神为友？为友的话，是不是常常有很密切的沟通，才增长我们的密切的关系，是不是？那当我们信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人以前是肉身的生命，一信了之后，信神了之后，我们就有属灵的生命，是不是？那神是灵，那我就请问大家，我们是用哪一种生命跟神来沟通的？属灵的生命来沟通的。如果我们用肉体的生命跟他沟通的话，就是不通的啊。广东话叫做鸡同鸭讲啊，真是不通的。我们今天定睛在今生的生命里面，却没有想到我们是活在永生的生命里面的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那我们也知道重生就是永生的生命，是灵的生命，不是肉体的生命。但是今天我们却怎么样，常常没有活在我们永生的观念里面，我们只是活在我们重生的道理里面。那道理什么意思啊？在我们的头脑里面，这是重生的道理。雅各说，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妄求。那一般妄求的，我们有个潜意识告诉我们，我所求的东西是超过我需要的。在这里他说你求的东西啊，是对还是不对的？是不对的，因为你求的东西是要浪费在世上的言乐上面。那你该求的东西你不求，你该求的是上头的智慧，该求的是与神为友，但是你求的是什么？是地上的智慧。你求的是什么？是与神为敌的东西。你求错了，这个就是 妄求的定义。神的心意叫我们求怎么样与神为友，他说如果你求与神为友的话，这些东西呢就都会加给你的。那我说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记不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他们的门徒，他的门徒的时候，在第六章是讲到忧虑的事情，是不是？然后呢31节他什么，所以不要忧虑，说我们忧虑的是什么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这个是肉身的生命。那我就问大家，我们每天现在祈求的东西是不是肉身生命的东西啊？你看啊，他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外邦人就是不信主的人所求的。那你们需用的这一切呢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天父是知道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的需要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讲到你怎么样子呢，他说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我们求地上的东西，但是呢神说你要先求他的国，国是不是这个在天国，天国里面有个国王，神就是那个国王。那他的义呢是按照神的这个他的特性原则来怎么样，先求神，认识这个神的特性，这些东西呢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常常求错了，就是妄求。那我们要思想啊，与神为友这句话是谈何容易啊。那为什么是谈何容易呢？对，一天24小时，一周有7天，那我们已经是好基督徒了啊，是不是？好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礼拜五晚上我来周五团契，对不对？来唱诗歌啊，对不对？读经啊，然后听福音。那礼拜六的话，那我们也来细胞小组，对不对？去参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也是分享读经。那礼拜天呢就是现在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每一位，对不对？都来敬拜神。但是你要想想看啊，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的有限。那我就问你，其他的时间干嘛？工作啊，上班啊，开车啊，堵车啊，然后呢还怎么样，还要看孩子，还要做家务事，那累死了，对不对？放松放松，刷刷手机，是不是一刷的就好几个小时了，是不是？那看电视，这个时间是不是很多？那其实呢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在时间分配上面的话，我们是以世俗为友，那意思是说我们是与神为敌的。那你说这就是为什么难？那从这个观念看的话，有一个前设，我们是从我们外表的行为，我们就会问说，难道我们不用上班吗？那我们是不是要每天都跑到教会来？那如果你们都跑到教会来的话，我们的许长老就累死了。所以不是看我们的行为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看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灵的生命，跟神来沟通，是从内心里面来跟神沟通的。那心里面有灵，那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心中有神，常常想到我心中有神，我就与神为友。那我就问大家，你在工作的时候可不可能，你在工作的时候心中有神？可不可能？我也承认，那有时候呢，一直工作的时候呢，神在哪里的都忘了，是不是？但是相反是有可能的。那你在看孩子的时候，可不可能你在怎么心中有神的下面来看孩子？你在煮饭的时候是可不可能你心中有神？是不是？是可以的。所以呢？当然是可能，这就是与神为友。所以呢，与神为友的心中有神，其实心中有神的态度。 如果你有心中 与神为友这个态度的话，你做的事情，那你就怎么样？心中就这态度是不一样的。我就想讲我自己一个例子啊，与神为友。那差不多好几个月前，我们就有一个寻根之旅啊，这个构想。我们是5月16号就到香港、台湾去。那为什么有这个想法？因为我们的孙子儿子们看到这个爷爷奶奶啊，他说你们的价值观、你们文化是很奇怪的。我承认了，从他们的角度啊，那他就说我们很想知道你的原生家庭、你的出生地怎么样子。哎，他们也很聪明啊，要知道看看的。所以呢，他们想到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理解你的长大的这个环境的话，那我们就理解爷爷奶奶他们的思维观念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就去了，一伙人呢，9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儿子、媳妇，对，4个孙儿女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老二，我的二儿子，还有这个丁敏跟我，九个人，哇，浩浩荡荡就很好啊，对不对？那要看到我们那个小的时候长大的环境。那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带他们去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的大学。那这也是丁敏，我们上同样的大学，只是当时我们不认识。如果他当时认识我的话，他是绝对不会嫁给我的，都可以保证。我那个时候油头粉脸啊，不务正业。那怎么知道不务正业啊？因为我花在球场上面时间是很多很多的，我常常不上学的，就在那边打球。所以呢，我就带着这个他们就去看我的球场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突然之间的我的那个二孙子那就找那个篮球出来了。然后他是很厉害的，他就钻啊钻，就把这找一个篮球出来。然后呢，其他的几个男的就在起哄了，他说爷爷啊，我们来打场篮球，因为听以前是很厉害的啊。那两个儿子，然后呢3个男孙，对不对？大男孙、二男孙，还有老小的男孙，那个时候10岁。然后他们都想斗牛嘛，斗牛意思是说3对3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们就郑重要求70高龄的这个爷爷来打球。那我能退迟吗？对不对？就奉陪嘛，是不是？我一上去的时候啊，我在里面的这个20岁打球的这种血液啊就出来了，我所有的这些思维的这些动作就出来了，刚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人家就给我一个 assist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是这个给我一个分一个球，刚好就在篮底。那篮底的话对我不是问题啊，因为年轻时候我这个 reverse layup， 对不对？反手球是轻而易举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当时啊，这种观念呢，我就一跳就跳得很高，我就 reverse layup 都没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问题的就是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忘记了我这个身体是50年后的身体啊，所以呢，那个脚力、那个肌肉就受不了，然后呢，马上就往下倒。一倒的时候，我们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手就痛的那个样子啊，真是像断掉一样。然后一痛的话，我以为就是那没事啊，对不对？还以为自己还不老，对不对？那我的二儿子一看就说，他爸很可能是骨折。那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因为啊，你马上就肿起来像一个铁板一样了。因为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啊，当你骨折的时候，血液啊就往那个 fracture 那里就涌去。你一涌去的时候就像猪蹄一样。那怎么办啊？那说就去急诊，那我们就去台大医院急诊室，马上，他们那边很 efficient 的，马上照 X 光，然后呢，这个医生一看， 我说你这个骨折不是一般的骨折，他说你的骨折呢就是连在你的那个 joint 的那个 wrist 的 joint 里面，是很复杂的。他说如果你那个哈、啊、不弄好的话，你以后手啊手腕的行动的话就会很痛，而且是不便。所以他就说我建议呢你马上就要开刀。我一听啊我心就凉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发生的事离我回美国有9天的时间，那要我马上开刀我是不愿意的啊。那我就问他说，我说还有什么方案啊，我可不可以回到美国再去那个诊断呢、啊、他说还可以，他说你撑9天是可以，如果把你好好的稳住的话啊，那个骨的这个成长是很慢，所以也不会太大的影响。所以呢我就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不开刀，我要回到美国来开刀。那所以呢我就关在那里，但是我心里面当时啊有一个反应啊，我为什么那么倒霉啊，花了那么大的功夫时间来计划这个寻根之旅，一行9人的全是姓莫的啊，家庭融洽，那么好的美好的时光就弯弯圈圈就泡汤。那我心里面当时怎么想，如果我没有来到这个大学我就不会受伤了，当时的去看这个学校，如果我没有来到这个球场呢，我就不会受伤，如果我那个没有找到那个球我就不会受伤。那下面的更是，如果我没有传承篮球给我的儿子孙子们我也不会受伤。那现在的话完全泡汤。然后呢我心里面一句话就说，神啊你怎么搞的，是不是对神埋怨，对神埋怨。但是呢我一离开医院之后啊，突然间有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是什么呢，既然如此对不对，我就决定好好来享受这个旅程，不被我眼前的环境来影响我，因为我信得过神，我愿意面对现实。所以呢我就能够从不以肉身的生命来面对我眼前的环境，我真是用灵的生命来面对。所以呢虽然手有痛，但是我那个时候的心境啊是非常平坦的，我就好好神，然后呢赐给我这个寻根之旅。就在那个出院的，就是去完医院之后晚那个晚上，那我就跟他们谈笑风生，就好像这个在球场上的事情没发生过一样。他们每一位都觉得非常惊讶，他说你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，那我说就是这样子，我的心境确实是那样子。然后我的大孙子更有意思，然后他说啊，爷爷啊，在跟你在球场上打篮球的那10分钟啊，是我这一次的旅行最难忘的一次，因为是很美好。哎，我就是怪了，那你是不是那找我茬是不是？但是他从真是从他说这是最美好的。啊，这个我讲到这个例子啊。就是能够用属灵的生命来面对你现在的环境，因为你心中有神的时候，这个叫做与神为友。那与神为友的话那怎么办呢，那就是说这个骨折也是恩典的记号。这让我想到这个。那我请问大家，如果我们是与世俗为友的时候，神怎么想？那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以世俗为首 为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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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吗？那神怎么想呢？神是这样想的，他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？那意思你们以为神的话我的话是废话吗？那不是废话。然后他下面 就讲到，因为前面讲到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是讲到这些犹太人是被神所拣选的，神对不对？他们是神草场上的羊，是他的仆人，是神所招来的这许多人。神是不是不愿意他们离开啊？因为爱这些人嘛。但是许多人离开了，那你想想看，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会不会高兴还是不高兴啊？是不高兴的，因为我这个圣灵在神的，他是说这个是你怎么会离开啊？所以呢，这里讲到，所以嫉妒这一件事情不一定是个坏事。我就给你一个例子，丈夫跟妻子结婚了，那丈夫呢，就是如果他的眼睛常常瞪在这些女生的身上的时候，那妻子的感受是怎么样？会不会嫉妒？这个嫉妒应不应该啊？应该的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妻子跟丈夫是有关系的，是不是？有关系他才嫉妒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在这个神跟我们人的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是往外面走的时候啊，要找到与神是世界为友的时候，神的心是非常的不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你是属于我的，所以他不高兴，他的嫉妒是应该的。那神是不是这样反应啊？我们人都 会这个样子的，是不是？是神他怎么反应啊？第六节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。但是不是个转折？他本来可以怎么样揪着我们，他不高兴的，但是他反而怎么样赐更多的恩典。这个就是，所以呢，经上说，经上怎么说啊？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那神阻挡骄傲的人怎么会是恩典啊？通常我们这个感觉就是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就没有恩典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仔细看啊，阻挡骄傲的人，你们走了之后，你们平行几路，只神没有办法，就给你恩典就好，让你偏行几路。但是神呢，就等在那里，等在那里，你什么时候回头啊？他就在那个时候又给你恩典。所以经上明明的说是赐恩典。我们人的观念啊，常常会想到，神阻挡怎么会是赐恩典呢？我们人的想法是不是？但是这里讲到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意思是说神放你一马，就让你去，你走了之后呢，走投无路了，你最后还是会 回头的。那是不是神不管我们呢？不是的，神还是非常非常对不对？那个体恤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是他的人。神说我不会放弃你的。所以这阻挡，神阻挡都是恩典，都是恩典。那有没有例子？前面我讲到我是个凤凰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从小呢就照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上进，所以呢在公司里面的步步高升。这很短的时间里面呢，我而且是很年轻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在大公司里面做到这个二线经理了。那个时候一个中国人在一个白人的世界是很不容易的啊。那因为我就是有这个聪明才智努力，所以呢我也要求我的下属也跟我一样，就要怎么样，就要努力啊。啊，问题就来了，因为我的下属啊都是白人， 美国白人，他们才不跟你干这个呢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就怎么 去告状，那告状之后我的大老板没办法，他就怎么样，就把我拿下来，不让我去做经理去了。那这一次啊，这样子的话是我一生以来第一次尝试到失败。那我尝试到失败的话怎么办？我一下来的时候，周遭以前都是的下属，现在是我的同事啊，我的脸哪里搁啊？那我就逃嘛，是不是？我逃哪去？还好，那个时候那个我们的公司还蛮大的，我就逃到另外一个部门去。但是那个另外一个部门呢，是在亚特兰大城，在乔治亚州，所以我就去了两年。然后呢，去了两年之后呢，哎，我就认识神了。这叫做怎么样？神阻挡。然后呢，我就看见神。那其实呢，对不对？在创世以先，神就拣选了我。但是后来，我以为我找到神，其实呢是神找到了我，我就被神找到。所以我1989年我就信主了。那今天回头来看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神就兴起一些环境，就让我回头。第七节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我们就问了，为什么一定要顺服神才能够抵挡魔鬼？当然你要看到啊，你骄傲的人是不顺服神的人，谦卑的人是顺服神的人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那神的心意是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他这个句话来形容是一个现象，你走了之后啊，这些人他也给恩典，他会兴起环境，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，因为我过去是一个骄傲的人，那神就兴起这些环境，使我走投无路，那我回头的时候就回到神的面前。那这样的话，神是没有放弃我，他还是用千方百计他来拯救我，你说是不是恩典？我以前呢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以为怎么样，这个恩只是赐给谦卑的人，那其实不是的。因为恩这个赐恩也是赐给那些骄傲的人，然后呢，当我们骄傲走不下去的时候，然后呢，神就让我们回头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必啊是一定的，只要我们怎么样，只要我们顺服神来领受他的恩典。我们常常，我们人呢，就是很奇怪的啊。我们心里面有个问题，我们就会问：为什么一定要顺服神才能够抵挡魔鬼啊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啊？我常常会问这些问题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悖逆的一个人啊。也有一些小聪明，就靠自己的一些聪明才智。其实呢，这里讲到是神是跟魔鬼是相对的，我们是知道。而且呢，还有一个东西我们知道，神大过魔鬼。那如果神没有不大过魔鬼的话，你顺服神没用的，是不是？这前面讲到，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，是讲到这个智慧，与世俗为友。后面呢是什么样？有一个魔鬼的观念的。世俗为友，与神为敌，是对神对敌的那个态度，后面是有魔鬼的观念在里面。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做基督徒，其实是很大的挑战。但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。那你说怎么会不明白啊？我们都读圣经啊。 因为我们就算我们读圣经、的时候，都是用肉身的生命来顺服神的。那顺服神的什么？顺服神的诫命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你可以顺服一天两天，你长久下来你就不能顺服。这是用肉身的生命是不能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，唯独用属灵的生命才能真正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与神为友啊，回到我们这个题目，就是用属灵的生命来去跟神来沟通。通常我们沟通都是讲到读经啊、祷告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只是个动作而已，但是有个前设，你用什么样的生命来读经，你用什么样的生命来祷告，唯一呢就是用属灵的生命来读经，用属灵的生命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怎么样？心中有神，就与神为友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是活在世上，我们都是凭眼见的。虽然我们已经被你拣选，我们也知道重生的道理，但是因为我们根深蒂固在我们里面，还是依靠我们自己，就像孩子一样。所以孩子向你祈求，真是求主，你用你的灵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灵，你来感动我们，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子与你相交，是用灵的生命与你相交。但是当我们掉在我们的肉体的时候，真的求主赦免我们，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又掉在我们的肉体的生命里来跟你相交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警醒，主啊，你提醒我们，因为我们做错了，那不是你所看重的，因为你的独生儿子已经解决我们做错的事情，他已经赦免，为我们的罪赦免了，所以你完全接纳我们。所以求主，你真是继续用你的怜悯慈爱来扶助我们，好叫我们真是天天能够活在属灵的生命里面，跟你相交，与你为友。求主真是赐福在座的南谷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。孩子这样祷告，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